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我是秦贤，
我是新田小丸子，
小丸子，
小丸子，
小丸子，我是小王子。
人家是樱桃小丸子，我是新田小丸子。
哎呀，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都王子了，我不能丸子吗？
哇，你可以，可以，可以。
哎，
但是你说完之后，为什么我鸡皮疙瘩的了？哎，
是，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呢，这个樱桃小丸子就是一个卡通啊，动漫人物啦。这个因为他每一天呢都很多问题啊，又有心事这样。那新田就被秦贤老师说每一集开场都有问题。
好，
那所以我不能够自称小丸子嘛？
啊，好的。可以可以，那我就是里面的爷爷了，因为他常常问的是他的爷爷吗？
哦，那太好了，
我成为你的爷爷了，你有什么问题啊，孙女？
哎，秦贤小爷爷，那就是呢，今天问的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等一下会听的姓林子老师啊，他的这个故事呢是挺有关联的，就想问秦贤老师，你小时候呢顽不顽皮呀？对呀、
我说我乖你都不相信呢、我是顽皮，
我相信的，
我是顽皮中的顽皮。
那比如说呢，
有一件事啊，
我
曾经呢在街上小学的时候抓了一只虫子，我忘了是哪些虫子，
蟑螂啊，
我忘记是蟑螂还是别的，
是，
然后呢我回到这个课室里面，班房里面，然后呢把它放在其中一个女生的背包里，然后那女生打开书的时候，哇，就这样了。
太坏了，
我是不是很顽皮啊？
是的，太调皮了。
那你问我，我就这样答喽。
是是是，那我觉得我就不用多说了啊。顽不顽皮呢？我觉得，
我想听你的顽皮啊。
我其实呢，我的顽皮可能跟就是你想象的顽皮不太一样，就是像秦贤老师刚刚这些是恶作剧啊，小捣蛋这样。我觉得我的顽皮呢，是因为小时候长得太像大人了，而且是有点坏嘴巴的那种大人。如果呢你真的很想知道，我觉得必须得听今天姓林子的这个故事，因为我感觉他有某一部分跟新田小时候是挺像的。
那你最嘴贱的说了什么呢？不如先听一句吧，你对秦贤说就好。
不是，我那个时候就对我的奶奶说了一句让她很伤心的话。
哎呀，
对，所以我今天就不想再
不想再提起，
真的是伤害了我的奶奶，而且奶奶还跑去跟我爸妈告状。
哇
是真的对她造成伤害。
那不如呢，不好听的话我们就不要多说，但是好听的话呢要多听啊。现在请听一杯杏林特调吧，
加一点阳光，加一点活力，加一点微笑，还要加一点喜乐油。噔噔，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无限加点心灵特调，今天为你送上的特调叫做不要人云亦云。有一个关于卖橘子的趣味小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农夫，辛辛苦苦种了一整园子的橘子，收成的时候他特别挑了最大最漂亮品质最好的橘子，装满了整整一篮，打算拿到镇上的车站去卖。为了吸引大家来买，他特别有心思地用白纸写下了八个大字，端端正正地放在了篮子上，写着顶好橘子每斤10元。结果摊子刚摆好，第一个客人走过来看了看纸条，就摇摇头说，老板啊， 你这橘子长得这么红，这么大颗，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好橘子啦。你还写顶好橘子这四个字，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农夫一听，心想，对呀，真有道理。于是呢，就把纸条撕掉了一半，只剩下每斤十元。过没多久，第二位客人来了，看了看，又说，老板啊，这橘子不论斤卖，难道还能整车卖呀？大家都知道是论斤称两的，你写每斤这两个字根本用不着，拿掉啊，这个画面看起来更干净醒目啊。农夫听了又觉得，哇，这个人啊真是有见解，于是呢又把纸条撕掉了一半。这下子啊，篮子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字，十元。这时候第三位客人走过来看了一眼，直接就在桌上丢了十块钱，提起那整箩筐的顶级橘子转身就要走。农夫吓坏了，赶紧抓住他，哎呀，客官，你怎么拿走我整筐的橘子却只给十块钱呢？结果那个人理直气壮地反问他，你这篮子上不是自己写着十元吗？这难道不是一整篮就十元的意思吗？哎呀，农夫啊，农夫，你到底是要听谁的话呢？我想啊，我们就别笑农夫啦。有时候我们和农夫还挺像的。今天听了专家 A 说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改了。明天听了朋友 B 说那样做才好，我们又换了。别人讲一句，我们就撕掉自己人生的一篇核心价值，到最后我们把自己的立场撕到只剩下碎片，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更大的混乱还有亏损的当中。不管是在生活还是信仰里，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人云亦云的舆论和批评，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和立场，我们的心就像没有根的浮萍，风往哪里吹，我们就往哪里倒。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了我们思考的能力。听取别人的建议是聪明的，但是盲目跟从就会失去自我。在这里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面对工作、家庭或者是生活的各种选择时，都能有一颗清明有定见的心，不随波逐流，坚定地走在对的道路上。
来了，谁呀？
万丰快递，
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哎，从哪里寄来的？
良友电台。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不见不散。
只要你愿意突破，今天可以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以为人生要等到一切都顺利才会有喜乐，但其实在一个平凡的早晨，在一杯温热的茶里，在被理解的一瞬间，喜乐早就在我们心中悄悄萌芽。欢迎收听《日日有喜乐》，带你走进杏林子的文字世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找回那一点亮光。
猎马， 那回为了妹妹顽皮的在墙上挖了个洞，我气她这般大了还做这种小孩事，忍不住摆出姐姐的面孔训了她一顿。妹妹没吭声，倒是母亲在一旁说话了：
算了吧，你小时候不知比她顽皮多少倍。
一句话就把我堵得哑口无言，像个泄了气的皮球。随后自己想想也不觉失笑起来。说真的，若是问我从小到大到底做了多少顽劣的事，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其实小时候父母管教甚严，在家中我还算循规蹈矩，只有出了家门才如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谁都控制不住，至今还有许多前科没有归案。据父母说，我的智慧开得比较早，还不会走路就已经学得什么话都会说了，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尚只能叫妈妈。我的一张小嘴甜得红死人，和忠厚木内的姐姐比起来更显得伶俐狡黠。由于心眼太多，奶奶给我取了个外号，管我叫人精。她一直不太欣赏我，总说小孩子太精了不好带。可不是，这以后我也不知道给父母惹了多少嫌弃，添了多少麻烦。在我能够记忆之前，一直有几件事是母亲忘不了，而且时常搬出来杀我的威风。顶多只有半岁吧，一天傍晚，母亲抱我坐在门口纳凉，一时有事进屋去了一下，就暂时把我放在外面。刚好这个时候有位外国人经过，也不知我出了什么点子引起了那人的兴趣，就顺手牵羊地抱着我走了。待母亲回转过来才发现我不见了，便寻不着，又听说我被一个外国人带走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深知父亲最疼我，若丢了可怎么交代？这一下急得他有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幸好两三个小时后，那位外国人坐着吉普车笑嘻嘻的又把我送回来了。只见我满怀抱着又是糖果又是玩具，看来像是做了一次极成功的国民外交。可怜母亲白白担心了半天，似乎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懂得惹是生非了。刚刚才会走，我喜欢到前院刘伯伯家的金鱼缸里捉鱼。农村的金鱼缸如同水缸一样，上面搭有鱼棚，小小的身子还够不到缸边，没关系，搬来一块砖来垫脚，常常玩得一身一脸的水不说，有一回就一头栽了进去。幸好发现得早，只喝了几口水，算是有惊无险，可一直差点没把母亲的胆吓破了。另有一次也是为了玩水，头上挨了母亲一水瓢子，打得我头破血流，到现在头顶还留了一个疤做纪念。长大一点后名堂更多了，六岁的时候上小学一年级，冬天常要冒雪上学，姐姐总是中规中矩，一丝不苟地循着别人的脚迹前行，不像我喜欢旁门左道，总要一脚高一脚低的在雪堆里寻幽探胜，经常踩得满脚狗粪回家，换来母亲一顿棒打，第二天照踩不误。那时我们住在英租界附近，
就是博物馆。门口行人道上有一个头缠白布的印度人摆香烟摊，每天我唯一乐此不疲的大事就是揪和几个小孩躲在墙角后对他扔石子吐口水，然后看他跳着脚叽里哇啦的在街上大骂，才哄笑而散。因为姐姐一向老实，在家里就做了我的受气包和捉弄的对象。那年弟弟出生，有一天午后，我和姐姐在园中玩耍，不知为什么又突然闹翻了，一个人赌气回到屋里，刚好看见母亲抱着午睡刚醒的弟弟把尿。我灵机一动，就生出坏主意，顺手拿起桌上的咖啡杯把弟弟的尿接了下来，连跑带跳的端去给姐姐，告诉她这是母亲刚冲的咖啡。姐姐哪里知道我笑里藏刀，看见杯上热气腾腾还信以为真，接过杯子就是咕噜一大口。等到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气得他哇哇大哭，跑去跟母亲告状。母亲也没想到我有这一招，又好笑又生气，要打我时早已不见人影了。到了台湾，我进了国小念二年级，也开始学会了逃学。有一回三天没上学，第四天去时半路遇到老师，问我何以这么久不去上课。我从容地编了一个漫天大谎，说是母亲病了，需要留在家里照顾她老人家。我真该死，居然撒这种谎。老师听了大受感动，上课时特地把我叫起来表扬一番。这次以后我更加胆大包天了。不久转学到北投国小，竟然连续逃学一个多月。有一天父亲从学校经过，顺便进去看看我们上课的情形，结果找遍了所有的教室也没发现我的踪影。跑到教务处去问，教务处竟然说没有我这个学生。父亲震惊之余大为光火，就站在校门口守株待兔。放学后果然看见我从格林沙场里大摇大摆地出来，立刻不由分说把我像是老鹰抓小鸡似的捉了回家，一顿皮鞭猛抽，打得我呼爹喊娘，全来不及。从此以后逃学的毛病总算改了。可是背着父母打架撒谎偷窃等等劣迹，反而变本加厉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个性也越加变得任性倔强。小学四年级时，我和姐姐在一所育幼院读书，导师是一位湖南籍的男老师，他很喜欢我，总是派我担任班上的小老师。我仗着有老师撑腰，经常狐假虎威，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欺负班上同学。可能打小报告的同学太多，老师也有点头大，有一回就以我又在班上捣蛋做借口，打了我三记手心，算是略施薄惩。其实老师已经手下留情，只不过那么意思一下，但是我从小到大何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这奇耻大辱，自尊心大受伤害。老师也一定看到我神色有异，中午放学时就叫住我想要安慰一番。我只冷冷地看了老师一眼，就头一甩不理他走了。 下午再去时，住校的同学告诉我，老师一直在哭，连午饭都没吃。果然，上课铃响，老师戴着一双红眼睛走进教室。尽管后来老师几次买了点心、文具等送给我，我也依然不为所动，低死不肯低头，一直到学期中了，都没再和老师说一句话。现在回忆起来，真是羞愧万分。想来老师为了我这个不可教的孺子，一定是伤心欲绝，要不然一个大男人也不至于轻易流泪吧。幸好我自己不曾教过书，否则遇见同样的学生，岂不是要活活气死。其他像是和男生去果园偷木瓜，差点掉进了粪坑，谁会想到木瓜树下会有个粪坑，在花园铺里摘花叫人家捉拿了，记下学号，害我足足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最绝的是有一次半夜里尿急，懒得上厕所，干脆就在榻榻米上解决，使得母亲第二天望着天花板大惑不解，想不出屋顶何以会突然漏雨。他硬是没想到，那是出于我的杰作。诸如此类偷鸡摸狗的事更是不胜枚举了。后来生了病，也照样的不肯安分守己。第一次住医院，住的是小儿科，尽管脚疼的走起路来也一瘸一跛的，只要医生和护士不注意，就带着新认识的小病友溜出病房，跑到荷花池摘莲蓬吃，用一段弯曲的树枝倒绑在竹竿上，向池中一勾，莲蓬就应声而断，再用员工打扫的竹靶子把莲蓬一个个捞上来吃，其滋味之鲜之美，至今还回味无穷。可惜的是，十年后我再度进院时，荷花池已经被填平，改成外科教室了，要不就去太平间探险，或是晚上从院墙的狗洞溜到西门町看夜市，或是远征到水源地听歌。这时候的我十足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丫头，只是好日子的气数已经尽了，以后的病势逐渐沉重，再也没有悠哉悠哉的心情和机会让我去为非作歹了。即使受了洗后，也仍然算不得是个好基督徒。我会抽烟，会喝酒，也会打麻将，前些天还对妹妹表演了抽烟，看得她目瞪口呆，不知道我是何时学会了这套本领的。还记得那回住院时，晚上躲在蚊帐里抽烟，不小心把帐子烧了个洞，第二天却硬是对看护班长一口咬定那是原本就有的。到现在我还是心浮气躁，对什么都没耐性，也还是一副不肯认错不肯吃亏的犟脾气，以致在许多事上对神对人都有极大的亏欠。我生肖属马，弟弟常讥笑我是一匹烈马，我总是辩称尚未遇到伯乐之故。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比谁都清楚，在神眼里我确实是一匹顽劣的野马。
神就是最好的驯马师，他以恩将爱索将我紧紧套住，不停地磨练我，降服我，为的是要除去我暴烈的野性。他虽有百般耐心，我却轻易不肯就范，不肯驯服，内心时有反叛的意图。多少时候埋怨缰绳累得我喘不过气，怀恨马刺踢得我浑身作疼，巴不得能挣脱他的掌握。然而主并未灰心，一次又一次地用他带有钉痕的手温柔地抚拍我，安慰我，好教我知道他的管教实在是出于爱我太深。或许在别人看来，我不过是一匹一无是处不堪造就的烈马，只有主永不绝望，永不放弃。我常常想，若不是因为这场病，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呢？或许顺顺当当地长大，求学深造，结婚生子，像每个父母所希望的那样。然而从小看老，依照我小时的所作所为，恐怕误入歧途，变成坏女孩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真如此的话，岂不是更该感谢神的及时管教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实在不知道神要为我安排怎样的一条路，但有一点是我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我这一生是福是祸，是贵是贱，也绝不会比与主同在的日子活得更丰富更满足。但愿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在神的条理与训练下，我能从一匹烈马一变而为良驹，在真道的战场上为他驱使，为他奔驰。
我真的跟杏林子老师呢是有点像的，小时候，不过呢真的是为他感恩呢，因为呢他从劣马然后就变成了为主所用的良驹啊。
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有机会可以改变的，希望神能够透过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能够祝福其他的人吧。啊，
嗯，是的，成为我们最好的人生驯马师。
好了，那希望呢我们也能够呢成为别人的祝福哈。我们以前也是从劣马走过来的嘛。
是的是的，可以呢成为有需要的人的同行者。
嗯，没错，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拜拜。
胜利。